那接下来的课程由我们的张宇晨张讲师来为我们演说，使用 Azure Website 打造云端网站，全方位的 网站管理、部署与监控技巧。让我们掌声欢迎张宇晨张讲师。
好，谢谢。那我是 Sky。那我今天这堂的 session 主要就是在讲使用 Azure 的 website 来打造云端的一个网站。那当初官方这边交代就是全部都是使用新的 portal， 所以我今天 demo 会全部都使用的新 portal 来做网站的管理、部署跟监控的技巧，这样子。那我目前我是 Sky， 然后我的部落格是天空的垃圾场。那如果大家可以稍微搜寻一下“垃圾场”三个字，就可以找到我的部落格。那第一名可能是福德坑垃圾场啦，那我可能在排名在第三名左右这样子。好，那这是我的一些基本资料。那我们就进入今天主题。那今天讲的东西其实是非常多的一些东西哦，那所以可能会 delay 大家的一些时间。那我会尽量把的讲的速度稍微快一点这样子。然后这次的这个 session 我基本上都是先把录音档录好了，然后待会是用播录音档，我再回去做一些介绍。哦，那我这边手头上有一些光碟片，到时候会发给大家哦，然后大家可以拿到里面的所有的录音档，然后跟一些相关的资料这样子。OK， 那我们就开始今天的课程。哎，我先问一下，有没有没有拿到光碟片回去是不能跟老板交代的？好，那位。馒头可以帮忙一下吗？蓝色衣服的。就拿给他吧。馒头也是 MVP， 他蛮努力的一个学生这样子。好，感谢馒头。好，那今天的基本上我讲的内容会比较不会涵盖的那么深，但是会把很多的相关技术都全部都提到这样子。那所以如果有一些相关比较深的一些课程的内容的话，大家可以去参考就是课程上的就是投影片这边的一些东西哦，比如说像小猪前辈这边的一些 storage 的一些各种情境的一些实战的活用哦等等之类的。好，所以我们就来看一下。好，首先我们来看一下 demo。应该没有人讲课，第一个就先run demo吧。这个是我们今天要做的东西，我不会讲里面的 code， 但是我会讲里面的架构。然后这个东西目前是放云端的，所以我们可以随便传一下一个照片，比如说这张好了。好，稍微等一下，再一次。好，假设这张照片。看一下，对 ，OK， 上传，好，上传完成。那这边有网址，若台下底下朋友有，就是有笔电话可以连到这个地方，哦，哦，那这个是今天主要做一个东西。那它是一个图片墙，我们可以把照片传上去，然后做一些缩图的处理，然后最后会在这个网页上面呈现。好，那他等下缩图完应该就会有资料进来，稍微等一下。好，这个我们先不管它，等一下我们就可以看到结果。好，我来坐下来吧。哎，图片出来有没有？有看到吗？有吗？对不对？好，所以我们来看一下今天的东西。好，那问大家一下，就是说通常大家在做一个类似像这种专案的时候，第一步会做什么事情？有没有人想举手一下？哎，那边其实举手就有礼物了啦。哎，我的光碟片呢？那边举手就有了。你要光碟片还是要雷神巧克力？光碟片，不要雷神巧克力。其实我记得去年 Take a Day 吧，是 David 老师在这边讲课，然后他有买好多的那个，应该是月饼，哎，还是凤梨酥，对，凤梨酥。然后我就决定，因为他是非常让我们崇拜的前辈嘛，所以我就决定说我今年本来要买月饼来，结果买的那家月饼就是在那个收水的名单，所以我内心非常挣扎，就是说我到底是不是要拿这个月饼来送给下面听众，还是让他再回收变成收水油？这样子，那后来决定，那我来送雷神巧克力好了。好 ，OK。那通常我们在做一个专案的时候，我们会就是有一个，比如说像刚刚这个 应用程式的时候，我们会成立一个专案。那这个专案我们可能就会在 Visual Studio Online 或者 TFS 里面去加变成一个专案，然后去写些 product backlog， 然后去做一些 source control，然后再做一些持续部署的这些动作，然后甚至 run 一些 scrum，等等等之类的。那其实你可以看到的 Visual Studio Online 上面有那么多的功能在，就是在这个上面，在 Visual Studio Online 上面。那所以我们以前呢，在做这个东西的时候，都会碰到一些问题，也基本不能讲问题，就是说我们可能会需要在 Visual Studio Online，就这边这块去做一些登录，然后 key 一些 product backlog 的资料，然后从上面才能看到你的一些板控的一些 source control 的一些 code， 然后可以从这边去看到一些 bug 等等等的一些资讯这样子。那但是我们实际上部署的专案可能会放在 Azure 上面，所以在 Azure 上面的话，我们可能就是去建立一个新的项目，比如说 website 啊、storage 或者 database 等等等在这个上面。那所以我们常常会在这两个网页之间去做一些切换。那现在呢，新的 portal 出来了，这是 Microsoft Azure 的一个新的 portal， 我们就称为它为 new portal 这样子。所以我们来看一下，快速的看一下。所以这个就是一个新的 portal。 那在早上 keynote 的时候，其实大家也有看到这个 portal 了，所以它可以在这样去做一些就是去做一些转移啊，然后横向的转移，它不是垂直，是横向的一个方式。那你可以用平板的方式去看到这些资料，你又可以用平板的方式去做触控的方式去做一些拖拉的一些动作。 OK， 我们再回来继续看。好，所以呢，现在呢 Azure 的新 portal 然后就等于 VSO 加 Azure 的 portal。 再回来看一下好了。 OK， 所以其实我们可以从这边看到，我们可以把我们的 source code，就是 source control 的一些东西的登迁入的一些资讯直接在新的 portal 这边看到，那你甚至你的 product backlog 这边的资讯，也可以从这边去做一些呈现，因为他们现在都是走 REST API 的一个方式，所以我们在这边的一些资讯的时候，我们不需要再回到以前的 portal， 我们就可以从这些 portal 看到这些相关资讯。但是你可以发现，那目前这个新的 portal 它的效能其实是非常非常的慢的，所以在使用上大家稍微注意一下。像这边，所以可以从这边可以看到一些相关的一些资讯，这是一个的 product backlog。 那我们也可以从这边新增一些资讯，那待会我们会做一些这些的范例。那甚至你可以从这边你可以去看到你的你迁入的一些历程，那这些都是一些新 portal 的一些功能这样子。那这个是在以前的 portal 是完全没有这些功能的，所以在未来他们会把这些东西去做一些整并这样子，那都会慢慢的把一些新的功能，甚至有些新的功能也就在新的 portal 才会有这样子。但是目前来讲还是不建议大家在新的 portal 去做一些开发跟使用啦，对，目前来讲还是有一点不方便跟一些问题这样子。那另外呢，像这些东西我们可以再去做一些调整，你可以自己去做一些拖拉的一些动作，有没有？就像 Win8 的动态转，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微软真的对动态转很执着，对，是。那你想说动态转可以放大，它可以放大，它也可以放大，你可以去做一些拖拉动作。所以你上面看到的东西，你都可以把它钉，就是钉到这个动态转上面，然后去做自己拖到自己想要的一个地方。像我以前一开始的时候，可能不小心把这个整个都砍掉了，这是也是可以的，你就可以直接把它砍掉，它就不见了，然后就要去找，把它找出来这样子。所以这是很好玩的地方。那像这个也可以去做一些缩小等的一些动作，比如把它放大这样子。所以呢，这个新 portal 它基本上可以让你继续做一些客制化，然后最后可以让你在你的比如说平板上面去做一些开发跟一些使用这样子。好，所以我们继续往下看图片。所以像以前我们可能会在两个比如说 Visual Studio Online 去做一些操作跟查看一些资料，那再来回到 Azure 的 Portal 里面去新增一些或管理一些 Service。 那现在的话基本上 Azure 新 Portal 它都会帮你把这些东西全部加在里面。好，那其实刚刚有提到，就是说目前 Azure 的新 Portal 大家可以支援 平板的装置，然后支援 IE 10、Safari 7、Chrome 最终 Firefox 最终版本，但是你的手机不支援，所以你基本上你没办法用手机去做登录、去做操作，这样子 ，OK？ 好，警告。哎，问一下，有人知道这是什么动漫吗？有，那个，对，没关系，不用回答，没关系，帮我传给他就好了。哎，再举下手吧。好，那两个都给好了，反正。投影片很多，馒头，今天谢谢你哈。好，那这边警告就提醒大家一下，目前它还在预览的阶段，这个新 portal 目前还在预览的阶段，所以它还有一些问题。像我在这次在 demo 的时候，其实为什么我这次全部都要用录影的方式，是因为它的问题其实还很多哦。所以，而且目前微软的方案就在讲，就是说，预览的阶段的功能，他们是不提供正式的资源的，但是会收钱。好，这个小声的讲。所以这个地方大家可能要注意一下，所以大概在明年的时候，这个东西会慢慢的稳定，然后也会去做 GA 的一个动作。那当然正式发布的时候，那大家就可以去做一些安心的做一些使用哦。所以你可以看到说，你今天进入 C portal 的时候，它基本上它会先请你去确认哦，它的一些授权啊，或者一些条款，它里面就是写说，比如说碰到一些问题，他们不支援，然后可能会有一些。问题之类的，你要自己负担这些东西，因为他们还在预览这样子 ，OK， 哦，所以这个部分大家在使用的上要小心点。好，那在我们的 Visual Studio Online， 我们刚刚可以看到那些资讯之前，我们必须先做一些启用的步骤。我们先直接跳过来这边看。那像我们这边可以看到，就是 Visual Studio Online 的你的迁入的一些 source code 迁入历程，跟你的 product backlog 的一些相关资讯。那这些资讯，你要在取得这些资讯之前，你必须先回到旧 portal。我这边有一个 Visual Studio Online 这个地方，你要先把你的 Visual Studio Online 的 account 跟你的 Microsoft Azure 做一个关联，所以可以从这边去做一个关联。那我这边是已经连好了。那关联完成之后呢，你要去设 AD， 你要使用 Microsoft Azure 它的云端上面的 AD 才行，这样子。所以我这边有列出一些步骤，可以给大家看一下。所以我们第一步就是要用 VSO 跟 Azure 做细节，然后就从旧的 Portal， 然后让 VSO 跟 Azure AD 做细节。所以你到时候登录的时候，登录 Visual Studio， Visual Studio Online 的时候是用 AD 账号去做登录。这样子，因为这样子，你到时候你才能在新的 portal 去把使用者的这些资讯加进去。比如说，你要把一个新的使用者加到这个专案里面，他到时候都是用 AD， 你没办法再像以前我们是用 Visual Studio Online， 是使用那个 Microsoft Account 的方式这样子。那这边需要注意的细节，它需要两个小时，所以我们也不会在现场 demo 这个细节的动作，因为它需要两个小时的时间。OK， 好。所以我们来看一下我们要做这个专案嘛，那么第一步就是要先在 Visual Studio Online 加入这个专案，所以我们来看一下怎么样做这个东西。好，那一样我们从新的 Portal， 当你细节完成之后，你就可以从你的新的 Portal 去选得到那个新增一个 Team 专案。所以我们来看一下，它有一个 Team 专案在这边，好，选择它，然后就跳出那个视窗，然后就会等很久，所以我们就快转一下，看真的等很久。好，那同样的，这个是一个专案，所以我们会需要一些输入个专案名称，比如说这次我们的专案是做图片墙，所以我们就会 key 一个专案名称，然后你可以从这边去输入你要使用哪一种版本控制，你可以选择 Team Foundation 的 Source Control 或者是 Git， 那我这边是选择 Git 这样子。快点。那接下来呢，就跟在使用 Visual Studio Online 一样，你可以去选择说你这个专案的样板是什么。所以你可以跑 Scrum、敏捷或者是 CMMI， 这个跟 Visual Studio Online 都一样。那我这边就当是选 Scrum 这样子。那这边就是比较需要注意的，如果你今天没有细节 AD 的话，你这边 account 基本上你会找不到，所以你这边你一定要去做，之前也一定要跟 Visual Studio Online 跟旧 portal 去做细节，而且要加入 AD， 你这边才会找得到，这样子。那如果你今天是全新的话，你也可以 create 一个 new 的一个全新的 Visual Studio Online 的一个网址也是可以。 接下来你会发现它下面的这些资讯基本上都不能选的，所以你会知道说 Future Student Online 这些资讯基本上还是在北美啦，它这都不能选。好，水门快转，然后按下建立就可以去建立的一个动作。好，这边要建立完成。建立完成之后呢，我们要就可以把相关使用者加入到这个 Team 专案里面，所以我们就可以点下面的 User， 然后就再继续等。我在录这影片的时候就是不断的等。好，这边好，打开这个加入 User 后，这边有一个 Add， 这边点下去之后，你就可以新增使用者。那你这边就可以输入使用者名称。那就像我讲的，它这边是不吃 Microsoft Live 的那个，比如说 Live Mail 啊、什么 Outlook 啊这种 Microsoft Account 的。哦，它这边只能吃你自己网域的 AD。哦，所以我这边比如说就选 Terry， 所以你可以看到基本上后面它是带的是带后面带的是一个 AD 的一个账号这样子。哦，然后就是确认无误后，你就会看到说，哎，这边。使用者已经加进去了 ，OK。好，那新增完专案之后，我们敏捷嘛，不是敏捷跟时光，我们会做什么事情？增加一个 Prada Backlog， 对不对？那所以我们就是继续看一下 Prada Backlog 怎么加。那这边前这边大家可以稍微看一下，通常我们要在选取的时候。这边选取的时候，我们都可以选择左上角的浏览，它可以，它会列出相关的一些资讯出来，比如说你的所有的 website、所有的 team 专案、你的所有的 SQL database 都是从这边可以去做选择，然后它会帮你把它全部带出来。好，快转。所以大家可以看到，像这边这个画面，就是它会把我目前所有 Future Student Online 的 Team 专案全部都带出来。那我们就可以选择到说你所比如说你想要新增 Prada Backlog 的一个部分，那我们点了它之后，它就在帮你一步一步的把它展开来这样子哦。所以其实它这个等待时间真的是蛮长的，你要做完一个东西，其实需要花一点时间。但是它这个部分在国外这边已经在。有在做一些效能上面的一些调整了，所以在正式版的时候就不会像这个速度那么缓慢。好，那你可以看到说我们的听专案里面就是有个那个 Prada Backlog 的选项，那点进来之后我们就可以去做一些 Prada Backlog 的新增，你就可以在这边输入一些东西。好，比如说我这边就随便 key 一个，比如说希望有一个 Knight 专用的读取页面等等等之类的。那这边其实你会找不到 Add 的按钮啦，所以你按下 Enter 它就帮你加入了。好，它会秀在这边。好，所以我们再稍微快转一下。那点了这个东西之后呢？点了这东西之后，它基本上再会带出一个更 detail 的页面，就可以 key 一些，比如说更详细的一些描述等等等之类的。但是你会也会发现到说，其实这个新的 portal 它基本上它的所有的这些资讯可能还是不及 Future Student Online 这个部分，目前微软也还在努力的去做一些调整跟新增这个功能，所以大家在使用上的时候也是要稍微注意一下下。像这样子就 key 完了。后面就是在 demo 一个缩放的一个功能。好，所以这个就是一开始我们需要再新增一个 team 专案。那这个 team 专案我们可能就不需要回到 Visual Studio Online 去做新增，我们就可以在新 portal 去做一个新增。好，再来呢，我们来谈谈架构。哎，大家知道这是什么卡通吗？举手就有赠品，你不知道也可以举手。哎，那边，好，两片给他们。好，这个漫画是在讲，就是在骑脚车。我顺便问一下，有没有在骑脚车的？哎，旁边那边，这边有没有骑脚车的？你们这边都不要光点，那边啊，那边上面。 最上面白色衣服那个，对对对。好，他这个漫画在讲骑脚踏车、哦、那然后呢，骑脚踏车他们是一个团队跟团队之间比赛，那的路程可能很长、哦、所以就是有些角色他们可能比较会爬山坡、哦、就是，然后有些角色可能是在平坦的路上去做冲刺，然后有些角色可能是王牌的选手，在最后去做一个就是到达终点的动作、哦、那其实这个讲这个东西的原因在于说A9 上面的服务其实有非常非常多，那他们每一个角色他们都有自己的一些功能，所以你要完成一个应用程式，并不是说就是选了一个什么 website 这样子就可以完成的，所以你可能会需要有众多的一个角色来达成这个功能、哦、所以如果你们不懂脚踏车的话，这张图你们懂了吧，知道吧，魔兽嘛，对不对、哦、好，所以我们来看一下刚刚我们看到的应用程式的架构是怎么样子、哦、我们这边有分两块，一块是在 A9 上面的 运行，然后这边这一块是我们的开发环境的运行。那其这个刚刚我们有看到说，这个应用程式基本上就是我们上传一张照片，然后会产生缩图，然后我们再重新整理的时候会看到这个照片，对不对？所以它的步骤其实是，当我们一开始的时候，哦，进入这个 website 的时候，它你上传完照片的时候，它会先储存到A9 的 storage 的 bub 这个里面，就是最原始的档案这个里面，然后它会写一份资料到 queue 去做队列的一个排序，哦，队列排序，然后前端就没事了。就跟前面没关系了，他就你就可以去再去做别的事情，他就已经结束了。那后面背景有一个叫 Web Job， 这有点小，放大。后面背景有一个叫 Web Job 的这个东西，哦，它是一个类似排程的一个东西，但是它会持续不断的在那直 run，哦，所以它这个东西会去读，就当发现这个 Q 里面有一个一笔资料的时候 ，Web Job 就会读这个 Q， 把这个 Q 读进来。哦，那这个 Q 里面内容，它其实储存的是你这个储存到这个 bub 的原始档案的名称，哦，所以它取得这原始档案名称的时候，它就会再回到这个 storage 的 bub 里面去把这个档案取出来，哦，然后去做缩图的动作，哦，完成缩图动作，它会再把这缩图的东西储存到那 storage bub 这个里面来，这样子，然后并且写一份资料到资料库。哦，到时候前端在读取的时候，我就可以从资料库这边得知说到底这个页面目前到底有哪些图片，然后图片的网址在哪边，这样子 ，OK。那这边有一个 cache， 那这 cache 基本上是在处理，就是如果有两个 instance 的时候，哦，你的 cache 的一些问题，哦，所以你会发现到说，基本上架构我们有用到 A9 的 website、A9 的 storage、A9 的 web job、A9 的 cache， 然后 A9 的 SQL database 这样子。那这边是我们开发的环境，我们开发环境的话，我们会在自己本地端模拟 web job， 然后有我们自己本地端有 local db， 但是我们没不能讲说没办法，目前有模拟器可以模拟 storage， 但是 web 就是那个 web job 的 sdk 目前它没办法支援本地端的 storage， 所以我们这边还是必须开一个云端用的 storage 给我们做一些使用，哦，所以基本上这两端是分开的这样子。哦，所以这边的话基本上它可以使用 MSDN 账号去做这方面的一些操作，哦，因为那是你的测试环境，那这边你可能就是正式的账号来去做一些部署的一些动作。好，所以实际上的话我们到时候就是完成之后，我们就是从这个测试环境把这些东西全部部署到 A9 上面来，哦，所以我们待会的一个一个步骤就会看到说我们怎么样去建立一个一个的东西，然后建完我们要怎么样把它串起来，然后最后完成我们今天的任务。再问一下还有没有要光碟片的，那边不行，一直看到这边有没有要的，那个女生最后面那样的女生，这个光碟片有刚刚我们看到的那个所有的影片，我先给大家看一下光碟片好了。有刚刚的说的影片，然后这个影片里面还有加上我连声音也有录进去，所以大家可以听到那些解说，然后还有刚刚看到那个的 source code， 就是我们图片墙的 source code， 全部都在里面，所以大家这个都可以随意的拿去做使用。那如果发现什么问题的话，就如陆迪老师讲的，不要来找我，这样子。 好，现在收收给你了嘛，对不对？自己怎么玩就怎么玩都可以，好吧？好，继续。好，那我们来看一下怎么样 create Azure 的 service。哎，我顺便问一下，有没有人在使用 Azure 的？有吗？哎，那边那位，对不对？给他的照片。哎，馒头真的哎，感谢你，肩膀跑腿。还有别人吗？那边，好，上面，好，那位。好啦，你发一发好了，有没有人要的就跟馒头要吧，帮他很可怜啊，对不对？啊，如果光碟片没拿到就找他，好不好？好，那他就继续吧，我们就继续。好，那我们首先会先建立 Azure 的 Storage。那这边需要注意的就是说，新版的 Portal， 你有的时候在 create 一个新的 Service， 还是会有一些小问题哦，所以基本上我们还是建议使用旧版的 portal 去做新增的动作，但是新版的 portal 它有的时候可以选择一些你意想不到的一些东西，所以我们来看一下 story 的建置。一样，我们选择加号之后，这边有个加号，选择之后，然后选择 storage， 然后它就会带出这个 create 的画面。哦，这个要稍微等一下，我们就稍微快转。放大，然后这边呢，我们就可以输入 storage 的名称，哦，然后再来你要选择 storage 它现在有分很多种，哦，比如说你可以在 local 端的备援，或者是你要异地备援，然后异地备援再加上那个异地备援那一端可以多读取，哦，然后每一种价位都不一样，所以我们可以从这边去做选择。那像我们在旧 portal 的时候，它基本上我们可能就比较看不懂那些东西，所以我这边拉过来一点，就是它都只是一个中文的叙述。在新 portal 的时候，它这边的画面基本上会把所有的资讯都带出来给你，比如说像这边你会看到说它有哪些功能，像这个就是有 ED 备援的，所以你会发现 local 的资料中心存三份， ED 备援的资料中心再存三份，所以你会发现到说，它就是新版的这边，它会跟你讲到，甚至价钱多少啊，有没有支援 SLA 啊，然后每个的东西是有什么样的功能，都会在这边列给你这样子。好，稍微快一点。那这边有一个是资源群组，资源群组我们待会会介绍到哦，这个是那个就是新版的 website 这边，然后新版的 portal 才会有出现这个字眼，旧版的 portal 是没有的东西，我们待会会介绍到这东西。先快转，好，所以这样子你就可以把一个那个 story 建立起来了。那其他的步骤其实跟旧版的 portal 是没有什么两样，因为放它建非常久，所以真的要录音。对，好，建立起来了，这样子。好，这是建立 storage 的一个部分。好，在 DB 的部分。那一样，我们就是从那边选择到 DB 之后，你就可以去 key SQL database 的名称。哦，你可以 key SQL database 的名称，然后你可以去选择这 SQL database 的一个等级。哦，那需要注意的，在建立 SQL database 这边需要注意的是，你会看到它的版本有很多，哦，比如说 basic 啊、标准啊、然后专业啊等等等之类的。但是它最下面有两个。Web 跟 Business， 等下画面要往下拉，没有往下拉，回来一点。这两个到明年的时候这就不支援了，所以到时候在选的时候不要选这两个，好吧？ Web 跟 Business， 好。然后这边有需要注意的就是定序，我们在旧版的 Portal 里面，我们定序是给我们用下拉式选单的嘛，对不对？那新版的 portal 它没有下拉式选单，所以你只能自己 key。所以当你 key 错一个字的时候，我 key 错一个字的时候，基本上它这边就出现叉叉了，这样子。好，那另外一个新 portal 这边还有一个比较好玩的一个东西，给大家看一下。我们在建立 SQL database 的时候，可以建立一个新的 SQL server 嘛，对不对？哦，我们旧版的时候。SQL Server 的名称是乱数的，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印象？ 建立 SQL database 的时候，它这个网址前面是乱数的。那在新版的新 portal 的时候，你这个SQL database 这个 server 的名称其实可以自己输入的，这样子。好，那其他的基本上就跟旧版的没什么两样。哦，你可以输入像你的 server 的 admin 的名称，然后密码，然后再确认一次密码。哦，那这个密码就到时候你要登录这台 SQL database 的名称，这样子。哦，就是最高权限这样子。OK。所以这个就我们就不看了，后面都一样，跟以前的一样。好，我们 A9DB 建立完之后，我们再要建那个 Redis Cache，Redis Cache。好，那一样，我们从这边去选择新增的动作。Redis Cache 它基本上要建立大概二三十分钟左右，所以大家建立这个时候，它一直 hang 在那边，不用太担心。哦，它是真的需要建立那么久，所以选择这边。那这个也是在预览的阶段，所以大家在使用的上的时候要小心点。哦，那像 A9 它其实有非常多 cache， 比如说像早期的一些 cache， 或者是你用可能 cloud service 的那个 web raw 或 work raw 的这些 cache。 那现在的话，官方他们建议就是说以后 cache 基本上都希望我们使用这个 Redis cache， 因为它效能比较好，速度也比较快。好，所以我们来看一下。那同样的，我们要建立这 cache 也是要需要给一个 cache 名称，然后你这边就可以选择等级。这边比较需要注意的是你的等级。哎，等一下，等级在前面，再往前一点。它等级有分很多种。那你要需要注意的是你的这个 cache 有没有需要去做一些备援的机制。哦，如果你有需要去达到 SLA 99.9、哦，它有一个复写的机制的话，你就必须要选择比较贵的。然后第二个你需要注意的是这个 cache 你对效能要求会不会很在意，这样子。如果你对效能要求很在意的话，你就必须让它去自己 create 自己一个独立的。如果你选便宜的话，它会跟别人去做共用，所以你可以看到这边，一个是你专用的一个 service， 一个这个是跟别人共用的，那价格就会差很多。哦，像这边是$8.18的美金，那如果你是有自己独立一个的话，我记得价格就不便宜了，这样子。哦，所以这是建 Redis Cache 你需要注意的一个地方。所以后面就建制的一个时间，这样子就是会拖很长。OK， 好，所以我们基本上我们就建立的，把后面的三个东西都建立完了嘛，对不对？就继续往下看。好，再来我们就要看到的是 website 这个东西。我们到时候应用程式是要放到这个 A9 的 website， 不是像以前我们的 cloud service 这个东西。那目前新的 portal 没有 cloud service 的这些新增的这些选项，也没有 web raw work raw 这些东西可以在新 portal 做些管理。那未来怎么样其实还不确定，官方也没有对这方面去做一些解说。但是目前新 portal 就把 website 功能发挥的淋漓尽致啊，这样子。那讲 website 之前呢，大家需要注意的就是新的 portal 它有一个叫资源群组，哦，resource group 这个东西。这个东西它是一个资源边界，哦，不是明日边界，就是那部电影啊，汤姆克鲁斯的那部电影，大家有看吗？举手就有正品，还是大家都不想巧克力？欸，光碟片发完了，巧克力可不可以？可以吗？可以吗？那好，馒头你有帮我拿吗？好，丢过去啊，好吧。好，谢谢。那边第一位。好，那这个东西的话，它是个资源边界，它其实在新的 portal 这个东西其实非常非常管用。哦，它可以把你的所有资源做个集中。像我们以前在建立，像我们刚刚建立那么多的一个 service 的时候，我们在以前的时候，哦，在以前的时候，我们可能都是分散的。啊，我们要删除的时候怎么办？一个一个删嘛。对不对？但是如果现在有资源群组这个东西的时候，基本上你可以直接把这个资源群组删掉，你里面包含东西都全部一起帮你删掉。所以我们通常会用资源群组去做一些资源的上面的管理。 所以我们可以透过资源群组，然后让里面让它去包含 VM、Website、DB， 像刚刚我们看到的所有东西都可以放到资源群组里面。我们刚刚建 Storage、Cache 都可以放资源群组里面。像今天 Demo 完之后，我要删掉，我只要按一个 Delete 就全部都删掉了，这样子。所以它是整个服务的生命周期的一个边框。那新版的 Portal 它没有了通知群组了。所以我这边官方也没有解释为什么没有通知群组，所以我这边的推测是因为我们用了资源群组里面，所以他就知道说你要的这些资源都是在附近，所以就没有通知群组这个选项了。 OK， 那接下来呢，如果你今天建立 website 的话，它有一个 web hosting 的 plan， 这个东西其实在以前的 portal 就有，但是我们看不到它。那新版的 Portal 其实我们可以很，就是可以透过就是新版 Toggle 来看到这些选项。它其实代表的是一组功能和一个能力。其实应该这样讲，我们建立一个website 的时候，我们在不管在新 Portal 或旧 Portal 建立一个 website 的时候，如果我们今天选了一个标准的，那可能一个月可能付了$10，类似假设$10，那我当我在建立第二个 website 也选择标准的时候，你们就还需要付钱吗？都没有人举手，馒头不用跑了。好，如果我们今天在建立一个标准 website 的话，基本上是不用付钱的，因为它会把这个 website 挂在我们刚刚建立的第一次建立的那个 website 上面。所以反过来讲，他们其实两个都是在 web hosting plan 这个里面。所以其实 web hosting plan 这个东西，它其实就你可以把它想象成一台机器。那当然你如果你开两个 instance 之类的话，那可能就是多台，但他们还是在一个 web hosting plan 里面。这样子，所以你可以把它想成一台机器，那上面有 run RS， website 上面就是 run RS。那所以你今天建了两个 website 的时候，它其实只把这两个放在 RS 里面的 site 分成两个 site 而已，所以它基本上还是给你收一台机器的钱，这样子。所以在以前的时候，这个观念它其实没有讲得很明显，但是它实际上有这些的一些功能。那在新的 portal 的时候，它把这个功能就是很明确的把它表示出来，所以我们待会看到 demo 的时候，我们可以看到说我们有一个 web hosting plan 这东西，它代表的就是一组功能跟一个能力，所以它其实就是一台机器，让你的网站去共享跟使用。那其实反过来来讲，如果你今天有10个或者50个 site 都是用这个 web hosting plan 的话，那基本上它是都是使你自己这台相同的资源，这样子。所以你的 website 上面的价钱，其实它算的就是你的 web hosting plan 的这个钱，这样子。好，那资源群组跟这个 WHP 它的关系是什么呢？其实我们可以看到，就像这张图一样，可以看到说，其实我们是一个资源群组，然后里面包一个 WHP 或两个 WHP 之类的。那这两 WHP 还可以去跨不同的资料中心，它也是可以这样包。那就像我讲，资源群它其实管的只是说你的这个里面东西的生命周期而已。OK， 所以资源群它基本上它集中资源做使用，然后你服务的这生命周期的边框。那 WHP 它就是其实就是你的 website 的一个的 server， 所以像这个可能就是一台 server， 然后里面放了4个 site 这样子。所以你的 web hosting plan 它基本上可以跨就是管或者是多个的 website 这样子。那通常我们放了 website 上去的时候，我们可能就会想做一些搬移嘛，比如说从这个 WHP 搬移到下面的 WHP， 那可不可以做到？可以做到。所以比如说我这边有50个website， 那我可能某些服务或怎么这样太耗资源了，我可能就开一个新的，把它拉出来，变成自己一个独立的，这是可以做到的。但是这些有些限制，所以有这三个限制，应该是讲有两个限制，那最后一个是可以达成的，所以我们来看一下里面的东西。那第一种状况是你的 WHP 里面的就是分在不同的资源群组，这个状况下你就没办法搬移。所以你能搬移的条件，第一个条件就必须把这两个 WHP 放在同一个资源群组，你才有办法进行搬移。这是第一个。那第二个是你的这个资源群组，在同一个资源群组，但是底下的 WHP 在不同的地区，这个状况下不能搬移。所以简单讲说，你里面的 website 它不能去跨到其他资料中心，我们没办法从比如说香港。东亚的这资料中心香港，然后搬到另外一个在日本的资料中心，没有办法这样搬，这样子。所以他真的能搬移的状况，就是必须是在同一个资源群组，然后里面的 WHP 都在相同区域，他才能做搬移的动作，这样子。所以这个大家可能在规划上面可能需要特别注意一下。好，所以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我们就直接来看吧。 这个我们先来看建立 website， 然后我们再来看资源群组。好，所以我们一样就是点一个 new， 然后选择 website 哈，这个一开始的步骤都一样，我们待会就跳过了，然后这边就选 website。然后 website 建立跟以前没什么两样，我们这边一样是要 key 一个你的 URL 的名称。那你会发现这边的时候我就有建立的 web hosting plan 这个东西，那以前可能就没有这个东西，你可能就不知道或傻傻就选择免费啊或标准，对不对？好，那现在你就可以去这边去建立一个新的。那我们这边可以选一个新的，或者是你可以把它加入到一个旧的。那我们这边是先选择一个新的，所以你会看到说它有每一个等级一样，就会列在这个表上面，然后就可以去做一些选择。每一种等级在上，价钱在上面，然后每一个等级其实也会有一些些微差异。像以前我们可能都不知道它的差异在什么地方，那在这边它就可能把你列出来。好，像如果要建立一个新的话，你这边就可以去 create。一个新的，或者是下面这边你可以选择现有的。像以前的时候我们会发现一个问题，我们免费的这个 website 我们只能使用一个，然后其他的地方我们没办法再建立多个免费的，然后在不同地区等等之类的，目前是可以的，在新的 portal 是可以的这样子。好，这个就 WHP 的一个部分。那再来是资源群组的部分。资源群组的部分，你可以选择一个建立一个新的资源群组，或者是你把它放入到现有的资源群组。你没办法直接从这边选择 new 去建立一个资源群组，一定是建立某个 service 之后才能去从这边去选择资源群组。好，所以我们可以从这边去选择，就是一个图片墙的这个资源群组。我把所有的图片墙都把它归类在这个里面。那其实你往上拉的话，它其实可以看到，也是一样，你们可以输入一些英文字，然后就可以建立一个全新的资源群组。那这个就是 website 的一个部分。好，那我们来实际来看一下好了。好，所以如果你要迁移的话，我们可以去选，像这个是一个 website 在这边。好，这边有一个 WHP 在这边。你点它之后，你就可以去做一些选择。你会发现这些全部都没办法选择，那是因为他们全部都在不同的资源群组里面，这样子。那如果你确定就是有像在同一个资源群组点下去之后，它就帮你做个迁移的动作了。好，所以就像刚刚讲的，在这个规划部分需要注意一下，要不然其实你也可以选一个建立一个新的WHP 也是可以这样子。好，我们继续。好，那在 website 这边其实有一个需要特别注意的，就是说我们会把 connection string 或者 app setting 的这些字串放在website 上面。这样子的话，它其实有一些好处哈。那像我们以前在就自己的一些 IIS 的机器上面，我们在部署的时候，我们都会在 web config 做一些手脚嘛。比如说release 的时候是使用这个 web config，debug 的时候可能是用另外一个 web config。那在部署 Azure 的时候，其实这个东西还是不是那么的方便使用，所以我们会习惯把这些 connection string 跟 app setting 全部都放在 website 的这个设定档的这个里面。这样我们在部署的时候，其实基本上你只有一个 web config， 但是传上去的时候，它上面的 service 这些服务网站，它会自动去吃你的 Azure website 的这些 setting 的这些值。所以它也另外一方它其实也可以提高安全性啊。然后另外一方面就是说，你可以去切分这个测试环境跟正式环境。所以我们直接来看怎么做，这个直接 demo 好了，因为已经开出来了，所以我们这边可以按下 setting。 西就像这样子，需要读取一下，所以我才没办法 live demo。好了，送巧克力，有没有巧克力的？有没有巧克力的？好，那位，那边有吗？好，那边，好了，馒头都给你了。谢谢，谢谢。好，那画面出来了。所以其实我们会把一些连线字串放在这个里面。哦，这个旧版的 portal 也有这个东西，所以大家可以把连线字串放这个里面。哦，比如说我的 storage connection 哦就在这边，然后我的 SQL database connection 在这边。然后我的 APP setting 的那个字串连线在这边，那你会看到说我的程式码这边 web config， 好，这边吃的就是一个 local DB 的字串这样子，好，那我的 release 这边里面的话，好，你会发现到说 DB 字串也没有去做一些更新等等的一些动作这样子。那这个这边这个是 cache 的一个部分，我待会再解释到这边这一块。哦，所以当我应用程式部署上去的时候，它的应用程式，你在这个 web site 上面的应用程式，它就会吃到这些字串，吃到这些字串，而你不需要去做一些调整跟做一些使用这样子。哦，好，所以这个有了。好，再来继续往下看。那我们在开发应用程式的时候，我们通常使用云端在开发应用程式的时候，我们通常都会利用那个 Visual Studio Online 的持续整合、持续部署的功能，哦，来达到部署的一个动作。所以其实我们的应用程式，哦，会去迁入到 Visual Studio Online 里面。当迁入进去的时候，它就会去触发动作，然后去做持续整合、持续部署的动作到这个 website 上面来，这样子。所以我们通常都会透过版本控制 Fusion Online 进行版本控制，哦，Source Control 版本控制。那这版本控制我们可以选择 TFS或 Git，哦，像我这次选 Git。然后我们会分成两个支线，至少会两个支线，啊，就是 DEV 的版本跟 Master。 Master 是 Git 它预设的，或者是 Main 的版本。所以我们在开发的时候，我们通常会选择就是在 DEV 上面去做开发。当确定功能无误正式要 release 的时候，我们就把它合并到 Main 或 Master 这个里面来。那我们实际在做的时候，我们会在 main 或 master 那边去做一个触发的一个条件。哦，当这个条件触发的时候，它会就是当这边被迁入的时候，我们就会透过那个 Fusion Online 自动部署到 website Azure 的 website 上面这样子。哦，那部署到 website， 我们通常也不会部署到正式环境，我们也会就像早上 keynote 大家看到，它有一个 swap 的功能可以去做切换，所以我们会部署到一个预备的环境，哦，然后到时候我们在预备环境测试没有什么问题的时候，再去做一个 swap 的一个动作。但是需要注意的就是说，这种自动进行部署这种 CI 的动作需要 COCO，哦，需要 COCO。那如果你 MSDN 账号的话，是一个月给你60分钟。但是我这边经验是大概一两天就用完了吧，这样子。哦，好，我们先继续看下去。所以这是早上的 demo， 我们就稍微快速看一下就好了。我们可以去建立一个 staging 的一个环境，然后部署的时候其实是部署到 staging 的环境，然后我们再用 swap 的方式去做切换。哦，有没有？就是做切换的动作，哦，切换。OK， 那这种做法的话，就跟 Cloud Service 的 VIP Swap 其实是没什么两样的。但是你的 Website 最大可以建立五个，如果你的 Website 是选标准的话，你最大可以建立到五个。哦，所以你的 Cloud Service 基本上就是一组而已嘛，对不对？那你的 Website 可以建立到五个，所以你可以针对不同的环境去准备。哦，那这种做法就是可以在正式环境跟测试环境去做一些切换。然后那我这边也是建议，就是说在测试环境不用的时候是建议说停止的。为什么？因为其实测试环境它还是有对外的 IP， 就是一个 domain 的那个名称网址这样，所以外面还是可以看到这个东西。哦，所以建议就是不使用的时候就把它做一些停止。哦，那如果你真的不需要去让外面存取到，而且认为有些风险的话，你可能就要去写一些，哦，就是阻挡 IP 的这些动作。目前 website 它也有类似这种功能在那个里面，这样子。哦，哦对了，那你要特别注意的就是说，像我们刚刚会把 connection string 跟 apt setting 放到 website 上面嘛，对不对？就是那个设定那个画面那个地方。那你在做这种切换的时候，你要把这两个地方的 connection string 都要去做确认有没有。 当我像我刚刚我们在这边是 staging 环境嘛，那我这边，但是我们在设定 condition 可能是在设定在正式环境，所以可以正式运作。那我表示，但是这边我们的环境是没有设定那 condition 的，所以当你切换过来的时候，哦，切换过来的时候，你的 condition 资讯其实它会一直带过来，所以这边可能那 condition 就是空的，你的应用程式可能就会出错，这样子。所以这个需要注意一下。好，所以我们来快速看一下这个功能。这边还有就是板控的分支，因为我是用 Git， 这次我们是用 Git， 所以我这边快速给大家看一下 Git 的分支。那 Git， 你不管你是用 TFS 的 Control 或者是 Git 的 Control， 其实都蛮方便使用的。所以我们 Git 分支，我们就可以这边去选择一个分支，好，选择分支，新增分支，然后就可以输入一些分支的名称。那它预设这个分支是在你 local 的。Git 跟那个 Team Foundation Server 不一样的是 ，Team Foundation 它是集中去做板控。那 Git 的话，它你可以在 local 这边你可以做分支，那所以你 local 会有自己的一份板控。那你到时候是用 push 的方式去把你的程式码，然后再 push 到。就是 Feature 使用 Online 上面来，所以我们要把这个取消发行的分支，然后变成发行的分支，我们才能在 Feature 使用 Online 看到那个子板控。所以你可以看到说，目前虽然我们已经新的一个分支，但 Feature 使用 Online 上面是没有这个板控的。好，稍微快转一下。所以这边有没有？刚才我们看到有一个发行分支的动作，这边选一下发行分支动作。那发行分支完之后，其实我们就可以看到，我们就是 online 就会多这个分支出来，这样子。好 ，OK。那接下来我们要在新 portal 设定 VI， 好 ，CI 持续整合。我们快转一下，持续整合我们会从 website 这个选单里面进行设定，所以我们一样就是从这边选择浏览，这边选择浏览，然后它会带出所有的 website， 然后我们就挑出我们要的 website， 这边有 website， 然后出来这个画面之后呢，这边。因为我们要做那个 slot 嘛，对，所以我们需要先新增一个。我们这边可以选择新增一个，这边选择新增一个，那我们就可以设定一下这相就是关于它的一些相关的一些叙述。那这边需要注意一下。这边是输入这个的名称，那这没有什么问题。这边的话，他会问你说需不需要把你的一些那个 config 档的那些，就是我们刚刚写的什么 connection string 的那些资讯复制到这个里面来，就是复制到这个里面来。所以我们通常都预设要选，所以我们在设定 connection string 的时候，一定要比这个先做，这样你才不需要去写两次这样子。这边不好意思，好，然后稍微等他一下，他会建立完成。好，建立完成之后，这个就是我们刚刚建立出来的。建立完成的时候，我们再其实再点他一下，再点他一下，他就会去带出跟 website 里面选单一模一样的画面。其他就是另外一个 website 啦，简单讲就这样子。我们到时候可以做切换。出来之后，我们就可以选择下面这边，我们就可以透过这边这个设定让它去做一个持续部署的动作。好，所以我们加快脚步，时间会不够了。那设定步骤有大概有四个。第一个是我们选择 source control， 它其实有目前有支援这堆 source control， 应该讲说新 portal 只支援上面这两个， 那如果你用旧 Port 的话，它下面是有资源的。那新 Port 它目前资源是这两个，就 Feature Sharing Online 跟 Local 的 Git。那我们虽然使用 Git， 但是我们是放在 Feature Sharing Online 上面的 Git， 所以我们还是选 Feature Sharing Online。那接下来我们就从 Feature Sharing Online 去选择我们的专案，选择我们的专案这边。选择完专案之后呢，我们要选择 repository， 就是我们的 source 到这些 source 到底是存在哪个 repository 里面。哦，选择到它，因为我们这边只有一个 repository， 就叫 PortalWow， 哦，选择它。然后我们会有一个 branch， 我要选择 branch， 因为我们有两个分支嘛，你就可以选择看它使用哪一个 branch 这样子。那按下 OK 之后，它就开始部署了，这样子，它就会帮你把你的 source code 的程式码部署到云端上面来。但是我实际上面在测试的时候 ，Git 是会失败的，哦，这个目前还是会有些小问题的。所以如果大家在使用的话，还是建议会先选择Team Foundation Server 会比较稳。哦，然后这是 Swap 的部分，那我这边就 Swap 就稍微快一点，因为这早上 Keynote 有 Demo 过了嘛。好，我们选择这边 swap， 它就会带出来我们刚刚建立的 slot， 然后点击它，它去做更换的动作了。点击它就会做更换的动作了。好，这边 OK。好，所以我们继续往下看。好，当我们应用程式部署上去之后呢，我们会需要碰到一些，有一些会通常都会碰到一些小问题。应该讲说，我们在传统的开发跟传统营运通常都会碰到一些小问题，就像这张图一样，中间会隔了一道墙，然后最后会引爆一些问题。那通常都会发生像这种状况，你的 developer 跟你的 business 跟你的营运单位可能就会做一些吵架。像这段话大家应该会常常发生到嘛，对。那我们的程式码没有问题，那就是你的不是你的部署问题，就是你基础设施有问题。那营运单位可能就说我这边非常好，一定是你的程式码有问题，对吧？哦，所以我们通常会看到常见的 developer 十大名言，有没有？见鬼了，以前从来都没有出现过问题，昨天还好的，怎么可能？一定是机器出了问题，等等等之类的。哦，那其实我们的希望是能打开这个鸿沟，哦，让两边能去做一些沟通，然后能顺利的交付这些产品，哦，就能快速的交付这些产品。那这样子呢，就能让我们的公司非常的和谐，哦，然后每个人都可以参加 Take a Day， 当然这是理想啦，前面让我铺个梗嘛，对不对？哦，然后参加 Take a Day 就会像这张图一样，大家有没有看到熟悉的人？有吗？你知道这是谁吗？有人知道这是谁吗？哎，宝哥在吗？宝哥不在，这个是Take a Day 2010年，哦，就是晚上的 IE Night Party， 我偷拍宝哥的，哦，顺便在这边缅怀他一下，哦，不是缅怀啦，对，就是对很厉害的讲师，哦，好，那通常我们会怎么做呢？就像我们刚刚看到，我们有 developer 就把 code 放到了一个板控中心，然后让它自动的去 build， 然后经过测试，然后去做部署，所以我们刚刚已经完成了前面这边这段，哦。那但是实际上我们后面可能会需要去做一些 monitor 的一些动作，哦，那些东西怎么做，哦，所以这张图先跳过，哦，所以我们会用一个 Azure 的 Application Insight 这东西去做一些监控。那 Application Insight 它基本上它可以去监控你的可用性跟你的一个响应的一个回应的一个速度，然后你可以去看到你目前这应用程式的效能跟一些异常的一个状况。然后它还有类似像 Google 分析，你可以取得使用者用哪些浏览器做登录，然后浏览了哪些页。那重点是它不需要做太多的事情，你只需要几分钟的安装步骤，然后最重要的重点是目前是免费这样子。那 Application Insight 它基本上有分两个版本，哦，如果像你们下午有去就第一场有去听汪年江老师的课的话，汪年江老师在讲的是旧的一个版本，哦，并不是说旧版本不好，哦，就是目前他们有分两个支线在做，那未来会不会做整合，还是 会不会移到新的版本，目前还不知道，哦，目前旧的版本它功能是比较齐全的，那新的版本是就是在 Azure 的 New Portal 去做一些操作，做一些使用。那安装其实很简单，第一种是你可以透过 Visual Studio 2013 Update 3安装，就是把这个东西安装完之后，你就内含了这个功能，就可以去快速的去做新增，在你的程式码去做新增。那如果你今天 你今天没有使用 Update 3，或者你不想改程式码，不想重新部署的话，你可以在 Server 端直接安装工具，这样子。到时候你们拿到这个 PowerPoint 的时候，我下面的那个备注就有这个连结哈。好，所以我们来看一下怎么做。好，这是我们的一个专案哦，很简单，没有什么多大问题。那你只需要在有没有看到，就是你的 Web 专案这边按滑鼠右键，然后新增 Application Insight 就可以了。哦，它就会带出这个画面。那这边有一些东西需要选择，因为这个版本是跟 Azure 去做绑定，所以你这边可以选择说你要在 Azure 新增一个 Array Insight 的资源，或者使用现有的 Array Insight 的资源。那其实你在新的 Portal 你建立 Website 的时候，它就会自动帮你去建立一个 Array Insight 的资源。所以像我们建立一个 Photo Wall 这个 Website 的时候，它基本上它就会自动帮你建立一个 Array Insight 资源。所以我们这边基本上只要去选择这个就可以了，然后就加入。然后你就选择将 Array Insight 加入专案就结束了，你都不需要做其他的设定。那其实你加入之后你就可以看到一些效果，比如说我这边其实这边就有了，这边像这个就是加入它的效果，放大一点，你可以看到你的一些回应跟你一些错误，我会在这边做一些显示。像这个是昨天我晚上我在做压测，所以它这边累积了大概快24,240,000的一个 request， 然后它这边有做一些分析，你的一些分析，像这个也是昨天压测的分析，所以平常其实没什么人在使用，有没有？然后你也可以看到说目前有就是你的浏览器登录的一些状况，就是比如说 Chrome 多用多少人，哦 ，Chrome 占 64.1%， 所以这是微软的厂子，不过我们还是必须讲实话，哦 ，IE 只有31.5%这样子，哦。类似像这些东西，你都可以去做一些监控，哦。这个继续开，等一下有时间我们再回来看。那除了我们刚刚在网页上面，就是在程式上面加上 Every Insight 之外，其实我们还可以就是在加，它有提供两个，一个是 Web Test。什么是 Web Test 呢？就是它可以透过不同的区域，比如说香港、日本，它会不断的发这些 request 出来，然后去测试你的这个网站是不是还活着。好，我们看一下。像这边我们选择 Every Insight 之后，像我这边是都还没去做设定。那我们这边就可以 create 一个 Web Test。像这边你刚刚第一步你会给一个 Test 的一个名称，然后里面呢你就可以去选择你要从哪个区域发送这个 Test。像这边就很多地区可以选。那你还可以去决定说怎么样的条件是正确的，那是不是成功之后要寄发，成功或失败是不是要寄发 email 到哪个邮件里面，都可以从这边做一些设定。好，影片的部分到时候我会再放在我的部落格上面，给一个连结给大家下载，所以今天没有拿光碟片的人也不用太担心。然后刚刚我们看了程式码，我明后天我会放到 GitHub 上面，我也会在我的部落格那边去贴个连结给大家，这样大家回去 有一些东西可以做。那除了刚刚我们看 Web Test 要设定之外，我们使用者分析基本上也是要设定，所以这边可以看一下它怎么样做设定。它基本上就是加了一个 JavaScript code， 跟 Google 分析一样，往后面拉一点，这边就是一个 JavaScript code。那你就把这个东西贴到你的应用程式里面去就可以了，贴上来就可以了。那大概过5分钟到10分钟就会有这个效果出来了。所以我们看一下这边，好，所以这个就是一个 Web Test。所以你会发现到说它无时无刻在 test， 绿色点就代表成功，所以它已经帮我测试287次，然后没有一次失败。这样子可以高，那个可用性到100%。 然后这个就是使用者分析，你所以你可以从这边可以看到说到就是跟目录有多少笔，然后 update 这些的一些资讯。好，我们就继续。好，再来是 Redis Cache。我们再回来稍微看一下这个图，我们这边的东西基本上都已经有看过了。那 Redis Cache 是做什么？那 Redis Cache 它基本上在这个环境里面，它是为了，因为我们可能开两个 instance， 那两个 instance 它基本上是不会，就是你的 session 如果是存在 local 里面的话，它你第二次进来到这个 instance 的话，你的 session 会读不到，所以我们会希望把 session 存到 Redis Cache 这里面来。所以就像这样子，那第一次连进来之后可能在这边，我们登录的时候可能在这个 instance 里面，那第二次的时候我们可能连进来之后可能是到这个里面，但是我们登录的资讯在这个里面嘛，对不对？所以因为这样子而造成你的这边发就是第二个 instance 会发生错误，所以我们会希望把我们的 session 的这些资料、登录资讯放到 cache 这里面来，所以让他们两个都去读后面的这个 cache。那 Redis Cache 它基本上它是一个 NoSQL 的 database， 它是 key 值对的方式去储存这些东西，那它速度非常非常非常非常非常的快，如果你跟 App Fabric 比的话，它快非常非常多，那是因为它把资料全部都储存在 memory 里面这样子，所以它没有储存到实体。那在 Azure 的 Service 它基本上已经完整的实做 Redis Cache 的一个重启，所以你不用担心它一些复写的一些机制，你也不用去那些设定，只要付钱它就帮你准备好。那目前这个 Cache 支援到 26G， 而且还支援 SSL 这样子。那但是要注意它目前在预览，所以有问题的话官方也不会跟你讲怎么解决这样子。那所以的话，它是我们解决 session 的一个方案，然后它速度非常快，然后是可以也是官方建议的 cache 的一个解决方案。这个东西我待会来讲，所以我们来看一下怎么样设定。好，这个是专案，那很简单，我们用 NuGet， 我们拉 NuGet。记得这边要选择包括发行前版本这边，然后你这边输入的 Redis Session Status Provider， 然后安装上去就结束了，对，就这样就结束了。好，我们快转一下。那唯一需要设定的就是 Web Config 那边，因为我们需要告诉这个 Library 说我们需要知道的是哪一台机器。哪一台机器跟你的那个 key 是什么这样子，所以我们就会回到我们的 Azure 的 portal， Azure 的 portal 这边，点开 cache， 提醒的，叫你在那边是正确的，因为我真的看不到，就可以装作没看到这样子。好，从这边我们就可以选择 key， 就是我们点开的 Redis cache 之后，它这边有一个 key，你从这边就可以看到，我们的要输入给 Web Config 的 key 这样子，OK。那 Redis Cache 的这个部分 ，Config 的部分，它基本上它没有办法，就是目前我也找不到什么办法可以塞到这个 Connection Stream 或 App Setting 里面，但是我们在正式环境可能会用到 Redis Cache， 但我们在测试环境，我们自己在 local 开发的时候，可能是不会用到 Redis Cache， 所以我们这边会用 Web Redis 点 Config 的方式，这边设定档，去让我们正式发布的时候才去把这段加进去，就是我们刚刚看到 Redis Cache 把它加进来，所以在正式环境的时候，它才会使用到 Redis Cache， 那我们在测试环境的时候基本上是不变，我们就是直接使用就是 local 的 session 去做存取这样子 ，local 的记忆体去做存取这样子。好 ，WebGL 快结束，快结束了。WebGL， 那 WebGL 呢？这个东西它其实是一个后面，就像我讲，它会取得这个 queue， 然后去帮我们去做后面一些事情。所以就像这张图一样，找这里哪里吗？麦当劳。你们想想看，麦当劳的话，你们点餐是怎么样点餐的？我们先点餐嘛，然后点完餐呢，付完钱，然后就被怎么样？叫我们到旁边一边去等。那其实这个概念就是跟我们这张图的概念其实是一样的，这个就有点像麦当劳的柜台，我们先做点餐动作，然后点完之后我们就去旁边等了，就不关我们的事情了，然后后面他才会厨房啊收到，就是他们可能会 key 单， key 单之后呢，这个 queue 就会有，就是把这单放到 queue 里面，后面厨房就拿到这单，然后去做一些后续的处理。 那我们这边 Web 架就是去做一些缩图的一些处理的一些动作。那缩图完毕之后，我们再用 SignalR 去跟前端去做沟通。好，所以我们来看一下，其他架构大致上就是这样子。所以一个 Azure Web Site 后面可能就放一些 Web 架。好，但是这些 Web 架，不一定全部都是可以让你去做持续的去做抓取资料动作。它有些 Web 架可能是定期的排程。好，那其中一个 Web 架。前端处理完，其中一个 Web 架它就会跟 Q 要资料，要完资料，要完东西，它可能就去做一些其他的一些事情，这样子。那 Web 架基本上分三种，一种是依据任务需求来做执行，就是你可能帮它写好，然后点它，它才会执行。第二种是它会持续执行，它会不断在后面一直 run。第三种是排程，就是可能你每天早上固定几点去做一些排程的一些动作。那 Web 架它资源类型其实有非常多，从你的 JS 档，然后到你的点一叉一档，都可以做一些资源。那 Web 架它基本上会，我们通常拿 Web 架做什么事情？做一些图形处理，或大量 CPU 运算的一些工作，或者是像刚刚看到一些 Q 的一些处理，或者是定期档案的维护、清除 log 等等之类的，或者是我们可能要发送什么 EDM 这种东西，然后在背景处理大送发送大量的 mail， 类似这种东西，我们都会用 Web 架来做。那这张架构图其实就是我们刚刚看到那种非同步的架构，麦当劳这种架构图，前端就是有一些柜台，然后订单进来后就进入到 Q 的这个 service 里面，那后面就是一个 job， 不断 job 在取这些 Q 去做些操作，做些使用。那这种架构基本上它可以让你降低你的等待时间的一些落差，就是你的前端你可能不需要，就不会因为处理后面这些东西而反应的时间很长，我们前端可能就快速的处理完毕，那这些的繁重工作就是让落在后面做些处理，所以它可以提高前端的一些回应，这样子。那 Azure Web Site 里面的 Web 架有一些须知需要注意一下，就是第一个是如果有多个实体的话，你的 Web 架就会运行在所有的实体，就是说我这个 Web 架会跟着你的实体去不断的产生出来。但是如果你是依照需求或排程的 Web 架，那它只能在运行在选定的单个实体，它不会因为你产生多个实体而变出多个 Web 架给你使用，这样子。另外就是如果你网站进入了休眠状态，你的这个 Web 架可能就会中断持续执行任务，所以我们会希望说你要把网站开一个 Always On， 就是它的选单有 Always On。 看看这边有没有，这边 Setting有 always on， 待会画面出来再给你们看。好，那另外架构方面需要注意的话， Web 架你虽然它可以把资源拉出去去做些使用，在背景做些使用，但是它使用资源跟你 Web 架资源是相同的，也就全部都是 WHP 的那一台机器上面。然后它跟 Cloud Service 的 Workload 不一样，它没办法，你没办法单独去扩展 Web 架。这样你没办法只让 Web 架有两个实体、三个实体，然后你前面只有一个 Web Site， 它是没办法做到这样子。所以如果你要解决这两个东西的话，你第一个就是你可能使用就是 create 一个新的 instance 来 run Web 架，这样子，就是一个 WHP 来 run Web 架，要不然就是改用 Cloud Service Workload 来做执行。那写 Web 架基本上会很麻烦，所以它有准备了 Web 架 SDK， 但这 Web 架 SDK 并不是说是帮你 create Web 架，它是可以让你简化 Web 架去存取 Azure Storage 的一些动作。所以我们快速看一下这个程式码。好，我们先看一下，我们要产生一个 Web 架其实很简单，我们只要需要在这个网站专案，然后选滑鼠右键，然后加入，然后看一下这边，你就可以选新增一个 Azure Web 架专案，点下去，你就可以输入 Web 架名称，然后你的专案名称或 Web 架名称，然后你就可以选择我们刚刚讲的这三种模式，OK， 然后按下去之后，它就会产生一个像这边一样的目录。专案目录结构给你，那我们要写的 code 就是在这 programmer 这里面，所以在这边。好，那这个地方的话，我就是使用到 Web 架 SDK， 所以我们可以挂一些 attribute 上去。那这个 function 就是去做缩图的处理，所以当我们 Q 进来的时候，就是有发生一个 Q 的 trigger 的时候，然后这个 Q 的名称 就是那个 container 的名称是这个，所以说这个里面多一个东西的时候，它就会把 Q 读进来，好，并且自动帮你转档，就是转型这样子。那读进来之后呢，我们就可以继续用其他 HBP 做一些操作，我们就可以再继续去取得 bub。bub 里面的这个 bub 容器的名称，然后 ID 是什么，这个 ID 就是 Q 这边里面的一个其中一个属性，所以我们可以取得这个 ID 的名称加 JPG、哦、然后变成一个、串流到这个程式码里面一个 input， 我们就可以针对这个串流的档案做一些操作。那最后完成之后，我们这边可以再做一个简单的输出在这边、哦、其实意思是一样的，一样我们输出的就是一个 ID 的名称、哦、然后加一串名，就是你自己可以定一个命名的名称，然后加一个点 JPG 的档案，然后做出的动作这样子。所以我们可以利用它去简化说我们存取 bub 的一些操作，这其实是 WebGL SDK 的一个动作。所以到这边为止，基本上我们的程式架构就完成了，差不多是像这样子。那其他就是大家常常看到，就是说我们要怎么样去做上传档案啊，然后怎么样去用 JavaScript 去做控制等等等之类的。那这部分我就不 demo， 所以基本上你就完成了，但是还没下课，还有两个大 session、哦、再等一下。但是我们一个网站放上去之后，我们会有一些备份的一些需求、哦、所以我们这边再讲一下备份的一个部分。那备份部分它可以把你整个网站去做一个备份、哦、包含的 database、哦、就是你现在这个阶段的 database 去做一个完整的备份，还有你的一个网站的档案、哦、你的 website 里面的所有 file 都可以做个备份，还有你的一些设定档、哦、都可以在这里面做一些备份。好，那备份的话，它基本上它是提供备份，但是你需要自己去产生一个 SAS 的 URI、哦、这个是待会我再解释，就是一个 storage 给告诉他说我们这个 URI 有存取权限的一个 URI。 那另外就是新的 portal 不提供设定资料库、哦、所以你如果你一定要备份资料库的话，你必须去旧的 portal 去做。那旧的 portal 它也不需要产生这个 SAS URI， 旧的 portal 它自动帮你产生，所以这部分未来官方这边应该还会做一些调整。好，快了 ，delay 一点点。好，所以我们这边就是一个 backup 的一个服务，我们可以选择这边 website 底下有个 backup， 点下去就会带出这个画面来。那带出这个画面来呢，我们通常我们就需要去这边需要输入的是一个 storage 的 SAS 的 URI。 那这个东西呢，目前官方有提供程式码去做产生，这个是它产生网址。那到时候我投影片也有留，然后我的 source code 也有里面有这支程式，那它会帮你产生四组，那基本上我们用其中的第一组就可以了。这边应该还没产生再次、哦、我们用其中第一组。那第一组 它产生四组，意思是代表说它第一组它使用的是、你的 storage 有它自己的权限，但是我这 SA 的一个 URI 它给的权限跟你 storage 权限不一样，所以我这边给它权限可能就只有10天存取的权限，这样子有点小、哦、这第一组，然后是以 container 为单位。第二组、同上，但是是以 bub 为单位。那第三组我看一下，这是第一组，这是第二组。第三组的时候它是使用 storage 的存取权限，但是它会帮你产生一个 SS URI。 那第四组是以 bub， 但是它是使用 bub 的存取权限，就是没有自己再加权限上去这样子。所以我们到时候就是把 这三段从这边开始到这边复制到这个里面来就可以了。我快转一下，复制进来，然后你就可以按上面的备份、哦、它就会自动帮你备份了。那下面就是我失败的啦，就是自创 key 错就会失败。好，另外这边你也可以去设排程、哦、你可以这边去把它按起来，排程按起来，你就可以去做一些快速的一些排程的设定。你可以就是设定说我一天要备份几次，然后每天是从几点开始，然后这个备份就是留几天这样子，这是一个备份的一个部分。好，最后一个单元，混合连线，知道是什么吗？黑熊就白熊，合体后就变熊猫。其实这就在讲混合连线。 那混合连线在 Website 它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而且在大家实务上应该会用到的。我们可以透过 Website 或 Mobile Service 透过混合连线，哦，然后存取到你公司内部的资料库，哦，而且你公司内部的资料库不需要开433的 PO， 就是这边的防火墙不需要开433的 PO，哦，你只需要开一个它的一个 Hybrid 的一个 Connection Manager 的一个 PO 给它就可以了。它只需所以你只需要开启5671，然后你不需要开启防火墙，然后你就可以轻松让 Website 连入到地端去做一些使用。这是最后一支影片了。公车应该会等你们嘛，对不对？哎，影片再一次。好，好，这边需要注意的一点就是，如果你是 SQL Server， 你就会把 TCP/IP 全部 enable 起来。但是你的1433 PO 基本上是不需要开。然后因为这个范例是用 SA， SQL Server SA 去做登录，哦，所以这大家稍微注意一下，到时候拿影片稍微看一下就好了。这边就不是重点。那到时候我们使用混合连线的时候，我们一样从这个 website 这边去选择混合连线，这边，它就会带出这个画面。那我们就可以新增一个混合连线。我们这边新增，你可以使用现有的或新增一个新的，我们就使用建立一个新的混合连线，这都要很久。然后你就输入一下这混合连线的名称，这个，然后你的还要输入一下 host name， 但你要注意，你的 host name 不需要输入对外的 IP 或者是网址，你只需要输入这台主机的名称，比如说这里 host name 就是这个 Hybrid VM， 只要输入这个就可以了。然后你的 PO。就是你到时候你这个应用程式要连到 PO 是多少，哦，1433嘛，要连资料库。然后我们再要建立一个 BreezeTalk 的 service，哦，那这 service 其实很简单啦，也没什么好选的，稍微看一下就可以了。这边吧，哦，这个 BreezeTalk service 基本上就是可以让你选的你要加入哪一个资源群组，然后你它目前也只有免费可以使用，然后你要选择哪个资料中心，就这样子而已。然后你就按下 Create OK， 它就帮你建立起来。好，回来一点，很快它建立起来了。那建立起来，它基本上是没有连线的，所以这时候我们要回到远端的那个主机去连到 Azure 的 Portal。所以我这边再快转一下，连接 Portal， 连进来。一样，我们就打那 website， 然后到刚刚设定的那个地方。读取真的很久，来一点。好，到这边，那一样，我们点了这个混合连线之后，它就会带出一些 detail 一个动作。那基本上，我们只要按一个按钮，让它安装哦管理的工具就可以了。就点了这个，然后安装监听器，然后再选择这边，安装就可以了。然后他就帮你装，就是用 click one 的方式帮你装，其实装蛮快的啦。然后装完之后，很快他就会连上去了。那连上去之后呢，像我这边就是用一个。这个应用程式就是一个很简单一个 MVC 应用程式。那你会发现，到时候我里面的连线字串，我就是直接给刚刚的那台 server， 那原本上是不太可能达到的嘛，对不对？那到时候我就把这应用程式直接传到 Azure 的 website， 它就可以连到刚刚我们混合连线那台 DB 里面去，所以我这边都不用搞什么，我就发布到 website。所以你会看到说这边是一个。Website 的网址嘛，对不对？那我就输入注册账号名称，代表写一笔到资料库里面，然后再快转一点。然后我们到那台 VM 里面，我们其实就可以看到 ，test 出来了，然后我们刚刚那笔资料就出来了。好，这就是混合连线，所以我们就可以透过 Azure 的 website， 但是资料是储存到你的 SQL database， 就是 local 的 SQL database 里面，这样子。好， 那今天的 demo 基本上到这边有 delay 到一些时间，就非常抱歉这样子。那如果后续对这些服务有什么问题的话，到时候可以再来前面去问。那就在这边谢谢大家。